你是否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所感知的世界真的存在吗？时间是否流动？身体是否真实？死亡是否终结？还是这一切只是我们赋予意义的幻想？这场发布于2021年12月1日的雅芝与罗伯特的对话，雅芝谈到了更高层面的解析，或许会给你新的看见，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罗伯特，那些不想在物质世界中的泰格坦灵魂会去哪里？那些更高的层面有名字吗？雅芝，实际上那已经不再是一个去的地方了，在那些层面上，非局域性的原则已经适用了，他们只能偏好在某些地方稍微显现于物质之中，从一个有身体的存在者的角度来看是地方，从物质世界的角度看，他们是更高层面，但他们并不真的是更高，这是一个被误解的概念，他们甚至不是不同的层面，他们只是同一个层面不断扩展而已。那些层面并不在任何地方，而是与这个物质世界交织在一起，是它的一部分，他们总是在这里，只不过是以一种更扩展的心智状态存在。那么那些层面在哪里？答案是就在这里，无论你在哪里，它总是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你的想象中，但那是完全真实的。你所想象的就是你关注的，而你所关注的就是你正在经历的，所以你并没有旅行，你只是想象自己在地球上，于是你就在地球，然后你想象自己在埃拉，你就在那里。如果你想象埃拉正处于严冬之中，你就会经历那个严冬，因为那就是你看见的，那就是你想象的，而你想象的就是现实，然后你转而想象埃拉的春天，于是就变成春天了。如果你想象噩梦，你就会拥有它们，如果你不想要，你就不会经历它们，但你是知道它们的存在的，但你并不局限于去想象那些有身体的层面所理解的普通事物，在那种状态中，你想象的是一些难以言喻难以理解的存在，被称为更高层面的体验，但就如我说的，他们不是更高，而是更扩展，但依旧是同一个。你可以在宇宙的鱼群之间游动，在星云和星辰之间畅游，游动在爱之中，思想之中，创造潜能之中。在那种状态中，你就是心智。你只有在想象自己有身体时才会拥有身体，那只是因为你想要那样去想象，如果你不想，你就是纯意识，就是心智本身，你就是你的想象与创造，你不是一个创造出别的东西的存在，你就是你所创造的，而你经历你所是，因为你经历你所创造。这也包括身体，当你想象出身体时，你就称之为投生，并想象自己在一个身体中受困于一次投生之中，但那是错觉，那也是你的创造，你的想法而已。世上只有心智存在，在那些层面中你是知道一切的，你不会经历线性投生，而是依照你的想法自由存在，没有任何限制，你想象自己是无数亿一个生命体，全都是你自己，同时存在，一切都滋养你，一切都是你清明的梦。罗伯特，你是说在那些层面中你知道你是一切，你就是源头雅芝？是的，你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之中，你的心智，你的思维能力没有任何界限，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切，并且将所有一切合而为一。罗伯特，而你内在所拥有的，你也会在外在显现出来，作为你的创造。当然了，正因如此，没有谁高于你，也没有谁低于你，只有你，唯有你自己。雅芝，你已经明白了一切，你已经知道了一切，但正因如此，你才会用你已知的内容去组合新的事物，并由此想象出更多的东西，更多的组合，而这些组合又开启了更多你可以想象与理解的组合，你就这样让自己持续充满乐趣，去扮演那些你所创造的想法，那里没有孤独，也没有陪伴，你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全然的一体，在这种全知状态中，你就是一切。你理解二元性只是思维运作的一种方式，就像你理解时间一样，但你可以同时经历多种时间线。罗伯特，但有一个问题，如果源头只有一个，而且所谓的整合是最终的体现，那么源头不就是孤独的吗？ 或者这个说法已经不适用了。雅芝不是这样的，源头知道自己是一，但它以一种整合万有的方式存在，因此不存在孤独的概念，也没有陪伴的概念，除非是在它的想象之中。举个例子，当你死亡时，你会经历一种整合，一种回归到场域的溶解状态，其中我或自我停止存在，并溶解在以太液的海洋中。你不再是你原本所是的存在，因为你与一切融合了。从一个活着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令人恐惧的，因为你似乎不再以某种身份存在了，这被看作是自我的毁灭，而事实上确实如此，但那只是从一个还活着的角度来看。从死亡的彼岸看，这种自我的溶解其实就是与以太场的整合，回归到那个本就存在的整体之中。许多濒死体验者所描述的被纯粹的爱包围的感受，其实就是这种整合的体验。他们在手术台上被救回来时，对不得不离开这种纯爱状态感到遗憾。这就是那件事，从一个执着于我是谁的角度看，那是自我毁灭，但从死亡的另一侧看，那是一种与场域的整合，是一种深邃的爱与合一。所以那种恐惧只存在于你还活着的时候，之后它就不再可怕。所以为什么活着的人会害怕死亡？因为在另一边，你在此所理解为毁灭的事物，在那里却是整合，是一种伟大的爱将你包围，你在纯净的爱中畅游，被无条件的接纳所沐浴。那种恐惧来源于你执着于我是某个特定的人，而不是另一个人的想法，进而产生我不够好的感觉，于是追求被认同、被接纳。这种机制来自物种的生存本能，无论是出于爱情关系还是族群保护。而且你实际上不可能真的毁灭你自己，因为你会成为场域中的一个想法，你本来就是一个想法，而从那个场域中的想法出发，你会再次投生，根据你的思想意图进入新的体验。罗伯特，太棒了，谢谢你。一个来自刚开始接触我们内容的听众的问题，我知道这问题有些荒谬，但还是重要，看看你会怎么回答。就像你说的，一切都是想法，我们是万物的创造者，这点我很清楚。那问题来了，我已经有明确答案了，因为我不相信那些新时代的胡说八道，他们说有一整套的层级结构，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比如天使、上师之类的。但如果你是创造者，那这些层级其实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你就是他们，对吗？撇开所有宗教成分来说，雅芝那只是宗教，是新约与现代元素的混合物，它只是被改编成了适合那些自称正在觉醒的人的心理状态，结果只是让他们掉进了另一个更复杂的控制圈套中。所谓扬声只能在比较的语境下成立，而使用扬声这个表达的人，其实就是在营造一个你不是的立场，你那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相比于伟大的哦扬声大师是多么渺小，你与他们是二元的。这是金字塔结构，是地球上的阴谋体系，是梵蒂冈那一套，这些并不是来自所谓高层存在的星际概念，其实根本就没有高层，只有更扩展的意识层次。从那个角度出发，能够感知与理解的内容更多更深。我可以理解人类用佛陀，而且不止一个佛陀，来表示一个比贪图私利、践踏他人发财的人更扬声的存在。从地球人的解释角度来看，这是成立的，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的任务是解释这些所谓高层真正的状态，在那个层次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更高。再说 elevated 这个词中的 el 本身就是古老语境下神明的字根，比如 Gabriel、 Raphael、 Azazel， 这些名字的语音结构都表达出神圣、扬声、天使长等宗教意味。所以说所谓扬声大师的概念只在地球人的理解水平下才成立，但从更高的意识来看，很清楚的一点是没有任何优越性存在。所以即使是我，虽然这对很多人来说难以理解，我其实已经不再属于物质世界了，我只是呈现出一个可以在这里工作的样貌。从地球人的视角看，我可能显得很有气势，甚至有点自我，说我意识在更高层面，但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从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那只是反映出评判者自身的视角与理解水平。无论他们是人类还是其他生命体，我对此非常清楚。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一个小女孩的身体出现，因为孩子被允许自我中心。如果我用 Athena 那个年龄段的形象出现，我就不能这样了，人们会觉得我傲慢难以忍受。但如果我不以某种形式出现在这里，比如不具备一个身体，我就无法说出这些内容，你们也就无法听到来自另一个你们称为高层面的视角。但这并不让我和你们有多大的不同，因为这正是你们每一个人也在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是你，因为从更扩展的意识角度来看，当你在人行道上遇到一个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按着铃铛叮叮叮的人，那也是你，不管对方长得像不像你，特别是你们是同一种物种，因此你们的心智和意识接近，才能共存于某种程度上。哪怕在物质幻想中你们是分开的，从意识的维度来看，你们依然是一家人，是彼此的镜子。罗伯特，对呀，那一个人在哪里开始，另一个又在哪里结束，我们并不知道，这又是你自己。雅芝，是的，我们确实知道根本没有分离，那只是你执着的一种想法。正如之前所解释的，没有所谓的物质世界，因为一切都源自源头的想象，而源头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本身。从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且完全正当的视角来看，每一个意识的观察点本身就是整体，就是源头，并不是说存在多个源头分别显化在每一个人之中，而是说那些看似不同的人，那些看起来与你我不同的存在，其实只是我们自身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既然时间并不存在，它只是意识自身的一种幻象，那么就没有所谓的时间框架，而在没有时间框架的情况下，也就不存在思维意识的过程，没有思维意识去推理，就没有所谓的时间。从科学角度看，时间是一种分子运动的形式，是一种测量方式，但即使你在观察一个处于绝对零度零下 273.15 摄氏度的物体时，你的思维仍在运作。没有物质世界，没有密度，没有时间，没有距离，没有原初粒子，一切都来自于那个赋予他们价值与分类的人，即创造这些概念的人。当一个灵魂投生到某个地方时，它就进入了一个表面上有限制的状态，在那里感知会聚焦于你和我的二元分裂，聚焦于看见他者，于是产生了非我的概念。这是由于在投生过程中忘记了自己原本是谁，从而在进入下意识时创造出一个新的身份。即便是那些能够记得前世的星际种族，也会保留一个自我或我的认知，这个认知跨越多个轮回，好像这些不同的生命只是同一段旅程中的连续章节，前一世定义了下一世，依此延续下去。然而在每一次的投生中，仍然会诞生出另一个新的身份，另一个我的观念，而维持并形成这种我或自我身份的根本依据就是记忆。如果一个人在投生时几乎无法记起前一世的事情，那么他就会对当前人生的身份产生执着，好像这就是他存在的全部。这种执着也会转化为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是对我的终结，对自我的消失的恐惧，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遗忘之墓。但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是某种灵魂投生前被强加的记忆抹除机制，而是一个非常简单且容易理解的能量过程。它是频率的不兼容，记忆存在于以太场之中，而以太场整体就是源头本身，它的能量频率极高，与地球这样一个浓稠的存在状态频率极不相容，频率不兼容就无法产生共振，也就无法产生连结。身体基本上就是一个接收以太波的接收器，就像收音机接收广播电台的音乐信号一样，身体的根本目的就是成为一种调制解调器，将来自灵性世界的信号传输到所谓的物质世界中。虽然我接下来会进一步拆解这些术语，是什么构成了物质世界？是感知，它是从投生者的观察点中显化出来的，其过程已经在先前的显化动态中有所描述。简单来说， 凡是被关注的事物，首先会以思想的形式存在，而思想本身就是能量。当这种思想被持续维持足够长的时间，并用某种频率的和谐共振进行正确的概念性喂养时，就会产生类似于驻波的现象。驻波产生节点，每个节点形成一个粒子，这些粒子组成原子，原子再组成分子，而分子进一步构成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一切物质本质上都是意识，不仅是作为他者的显化那样的意识，而是说物质本身就是意识的表达。也就是说，一块石头、一粒沙子、任何一种材料的一个分子都是不同形式的意识表达，它们都是完全自给自足的意识存在。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对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定义本身就需要重新审视，即便它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它依然拥有存在着的意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石英晶体。所以维持物质世界存在的唯一基础，就是那个把它解释为物质的观察者本身，是观察者赋予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对比，赋予了生与死的界限，是观察意识。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想它们存在，而我们之所以想它们存在，是因为我们给它们赋予了价值，这个价值会因另一个观察者、另一个意识焦点而改变，但二者皆为真。我想要表达的核心是，并没有所谓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不过是对一整套信念与结构的执着，他们通过逻辑将某个东西合理化的对立于另一个东西，也就是说，物质世界不过是感知观念的一种集合，而强加这种感知方式的是那个让意识进行观察与推理的镜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镜头就是生物性的物质身体。身体的设计目的就是限制意识的焦点，使它只能感知身体所能侦测到的有限现实。这种压缩使得观察者只能感知一个由身体构建的有限现实，例如仅限于可见光的频率范围。当身体失效时，那个镜头不再存在，于是意识观察点的感知就开始扩展，开始感知超越身体所能侦测到的现实层面。从另一个更高的意识层面看，一切都是观念，自我 ego 不过是某种限制框架的结果，这个限制框架由执着构成，而执着又来自于记忆，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一个特定的人就是他的身体。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他的自我认同确实通常只与身体所赋予的现实背景相关联，当身体消失解体时，那个我的背景也随之消失，这就是所谓的死亡。但如前所述，身体本身也只是由概念与执着构成的一个想法，没有身体，身体只是一个理念。死亡意味着那个定义我是谁的执着框架的瓦解，也就是说自我 ego 的解构，这也意味着意识点回归到统一场之中，超越了身体镜头所设限的感知边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濒死体验中会感受到一种浓厚而强烈的爱与融合感，但这却也是为什么死亡会令多数人感到恐惧。在活着的时候，一个人逐步塑造他的自我概念，他对身体所认知的现实形成了执着，但他的心灵意识并不依赖身体，只是通过身体将意识翻译进所谓的物质世界中。所以当一个人死亡时，这个意识观察点仍会保留他的自我概念与一切信念。是的，他确实回归以太场，拓展了潜能，但他自己以及他所执着的一切仍会极大地限制这种回归整体的体验。这意味着他将会把自己的一切价值观和完整的个性带入死后的体验中。很多人在突然死亡之后并不会立刻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于是他们的心灵意识继续显化出一个世界的拷贝，或说碳拷贝，这是一种由他们的观念构成的镜像世界。这个世界因为它的低振动性质致密而浓稠，显得更加稳定，不易被思维所改变。最终它和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那些仍执着于物质世界的人，在死后将创造出一个与生前世界几乎相同甚至完全一样的替代现实。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基于一个原理，维度就是密度越高， 思想显化为现实的速度与容易度就越大，以至于这些显化看起来是真实的，甚至似乎存在于我们心智之外。这一机制具有层级性，从我们在地球上所谓 3D 肉体中所经历的那种缓慢粘稠的显化层面开始，一路延伸至高维意识领域，在那里的显化是即时的，你所想即是现实，维度越低显化越慢，因而产生思想不会造成现实的错觉，维度越高能量流动越快，显化速度越快，思想作为现实的本质也越加明显。所以当一个人死亡，他会带着自己的观念一起离开，进而显化出一个与这些观念相契合的世界，这是由这些思想所生成的现实。正如所有共享现实都是个体间感知协议的产物，死后的世界亦然，一个或多个灵魂之间会共同创建一个频率相契合的现实世界，一个由思想频率共同编织出的领域，个人的频率等于其思想频率。我之所以这样解释，是想阐明我所看到的死者创造现实的方式，他们基于仍执着于物质世界的观念，显化出一个与生者世界相似但充满阴影异变与流动性的镜像现实。在这个现实中，他们形成小团体结盟，彼此共构社会，有着不同于阳世但又类似的规则与结构，这一切都是他们在生前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在这个较低密度的镜像世界中获得的新感知之间的结合，而这一切的根源是他们依然深深执着于自我 ego， 执着于我的观念，这使他们难以接受自身回归统一场的整合过程，因为他们将这种整合视为自我的毁灭。对许多未化形的灵魂而言，这就成了死后再死的体验，但这仍旧是另一种错觉，因为早在出生之前，个体就已经拥有某种形式的自我概念，这个概念是由多个前世经验逐步构建而成的，所以回归统一场并不是自我的消亡，因为这个身份的观念在出生之前就存在了，并会继续存在于重新融入统一场之后。当然，这些说法是站在线性时间的角度来表达的，也就是站在观察者的主观视角上。如果我们加入非时间性的认知维度，这一点就更加明显，死亡根本不存在。在同一场，以太界或更高存有层面，其实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角度看来，时间只不过是一个局部意识的产物，是自我的思想序列化表现，它是可塑的，是可以随意操控的概念。